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朋友你好，今天教牧辅导第十六讲要进入新的课题了。冯师母将一连串的以13堂课的时间来跟我们谈婚姻与家庭的辅导。亲爱的朋友，基督为他的先父代死的爱是过去式，神为他的先父定下了永远的计划是未来式，这是永远的。现在开始，我们要从属天的奥秘转到地上的表现咯。来，我们上课听冯师母谈婚姻与家庭的辅导。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冯师母。我们现在进行的是空中神学院的教牧辅导学，空中神学院的教牧辅导学，我们现在进行到了第七课，一个新的课题，谈的是婚姻与家庭的辅导。婚姻与家庭的辅导，婚姻与家庭的问题很多，是我们在教牧辅导事工上占有很重要的部分。因为很多的人在生活上出了问题，多半跟婚姻家庭有关，所以呢我要花比较多的时间跟各位来谈婚姻与家庭的辅导。当然首先要谈什么是婚姻，什么是结婚，婚姻的地位是什么，圣经对婚姻的教导是什么，丈夫的角色，妻子的角色，父母的角色与责任又是什么？所以这个要谈的内容就很多了，我要一样一样的跟各位慢慢的分几次谈。首先我们要知道，教会最急迫最关心的问题就是怎样把信仰生活化。我们教牧同工最关心的问题就是教导弟兄姐妹怎么把信仰的原则应用在生活上。生活包括了食衣住行，家庭包括了婚姻，所以婚姻与家庭，婚姻这个问题在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很诸多问题中间是占一个很重要的地位。我们要面领导教会最关心最急迫要去面对的问题，就是怎么教导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认识婚姻是什么，什么是结婚。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社会开放人嘛都把一些西方的一些爱情的观念，婚姻的观念带到家里来，合则留不合则散，离婚的事情越来越多了。到底圣经赞不赞同离婚的问题呢？当然圣经有讨论到，从创世纪就讨论到生命记也讨论到，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也讨论到关于离婚的问题。当然我们在讨论离婚之前，我们要谈婚姻先谈婚姻是什么。以后呢我们会有一个专题专门讨论离婚还有再婚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可是可惜的是，教会常常 就用了一般社会的观念，支持社会的观念，以为那就是正确的观念，没有办法或者无奈的观念，而不去探讨圣经对婚姻的观念是什么，以致我们的弟兄姐妹在婚姻的事上也马马虎虎、糊里糊涂。那么我们必须要公开的维护婚姻制度，因为婚姻是上帝设立的。上帝看亚当一个人独居不好，上帝就造了一个配偶来帮助他，因此上帝就设立了一个婚姻制度，那个时候还在伊甸园里面。所以呢，我们看到现在的社会开放，观念开放，学校里面、工作上面，大家都在婚姻上面不是那么看重，好像觉得离婚的事件也多了。就觉得离婚是件很普通的事情。我们的小孩子在学校里面看到单亲的问题，单亲的父母越来越多了，也习以为常，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嘛。所以有一个小孩子啊，他们班上的同学好多的同学都是单亲的，就是只有爸爸或只有妈妈，因为他们的爸爸妈妈都离婚了，所以他就觉得那是一件很正常很自然的事情。有一天他看他爸爸妈妈还是很好，两个人在一起，他就问他爸爸妈妈说，你们什么时候也离婚啊？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事？所以这个教会里面也越来越多有单亲的家庭孩子，我们将来也要讨论我们怎么帮助这些父母离婚的，或者父母有一方伤亡的，他们的孩子我们要怎么去帮助他们。现在我们讨论的是结婚的问题、婚姻的问题啊，因为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文化已经在转型，我们以前那个保守的传统的生活方式渐渐的被新的开放制观念取代了。所以不管是在教会或是教会里面或是教会外面，旧的价值观、旧的婚姻传统的观念面临到挑战，甚至连根拔起丢在一边，大家都觉得那是一些过时的论调，我们不必理会。可是现代的人又提不出更好的方法、更健康的方法，以致他们很多的人不知何去何从。很多要结婚的人，他有的地方已经开始了婚前辅导，怎么帮助他们在结婚以前就认识结婚是什么，基督教的结婚的观念、婚姻观是什么，这是很好的。我们的教会若是也是开始这样子，我们可以教导我们的弟兄姐妹有一个正确的婚姻观，这是很属灵的事情。你不能觉得那个婚姻是不属灵的，婚姻是非常属灵的事情，因为任何跟我们灵性有关系的事情都是属于属灵的事情。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圣经对婚姻的看法是什么，婚姻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必须要了解婚姻正确的婚姻观啊，因为很多的基督徒很迷惑，他们看到了社会的观念是这样子，一般的人是这样说法，不知道什么是对的，因为没有人特别的强调基督化家庭，没有人谈到基督徒的婚姻观，所以大家不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可信的，基督教的观念是什么，大家觉得很模糊、很迷惘。还有大家也不知道什么是属于传统的，什么是属于圣经的，大家也不能分辨。那么我们就要慢慢的讨论，如果大家 知道了圣经的婚姻观是这么美好，是这么宝贵，是这么严肃又重要的事情，关系到我们的一生，关系到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后代，我们的上一代，所以呢大家都会愿意接纳圣经的原则而放弃传统的，这是我很有把握的事情。所以我们就要好好的讨论圣经中的婚姻观。我们现在在一个很开放的社会里面，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里面有一个好事情，就是我们什么都可以公开的拿出来讨论，对不对？以前嘛都是藏在家里小声的讲，现在我们可以公开的讨论婚姻的问题，那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我们就要面临一个教会受到社会错误观念的侵扰，让我们的弟兄姐妹若是有无可适从的地方，我们用正确的观念来取代，我们教导正确的婚姻观，免得教会的弟兄姐妹被误导了，以致错误越来越多。那我们必须要从什么是婚姻来看起，婚姻的基本观念是什么？如果我们不清楚圣经的婚姻观的重要原则，我们怎么谈婚姻呢？我们不晓得原则是什么，我们怎么能谈婚姻？我们不能谈婚姻，我们将来又怎么能够谈到教会的人有离婚的问题或再婚的问题，怎么去讨论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必须要从开始就着手，婚姻观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必须要了解婚姻是什么。婚姻是神所设立的一个婚姻制度，婚姻是上帝的杰作，因为在人类历史以先，人类的历史最开始的时候之前，婚姻是由神设立的，神设立了婚姻制度，建立了也制定了婚姻制度。神设立婚姻制度是作为人类社会的基础，在设立教会、学校、工作机构之前，神正式的设立了婚姻制度，并且神宣告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记载在创世纪的开始。所以我们要告诉年轻人，我们要告诉身为父母的或者将来做公公婆婆的，人家要结婚的人，年轻人，我们都要告诉大家，婚姻是神所设立的，神重视婚姻制度。如果婚姻是人设立的，我们可以把它丢在一边，但是因为婚姻是神设立的婚姻制度，所以婚姻的设立权是单单属于神的。神说婚姻制度必须要延续一直到主再来的日子，婚姻制度不是根据人的想法而设定的，婚姻是一个制度，是根据神的规范，神设立的一个规范。如果神只创立了婚姻而没有规范的话，那么我们就随便可以定一些规范，但是神并没有让我们在黑暗中摸索。当神设立了婚姻制度了以后，神就把婚姻的旨意显明在圣经中，人只要依靠神的指示、神的法则还有观念去结婚的话，就不会犯错了。我们在生活上犯了一些小错难免，但是我们在婚姻原则下、婚姻的制度下，我们不可以随随便便的犯错，免得我们犯罪。所以我们知道神把神的旨意显明在圣经里面，经由教会来解释实践这些婚姻的教导。所以我们首先我们要知道婚姻是什么，婚姻是神设立的婚姻制度。那基于婚姻是一个 基础性的制度，我们就要看到婚姻在人类社会中是最先设立的制度。那么婚姻制度如果我们没有尊重它的话，我们就忽略了神的原则。所以破坏家庭不是一件小事情，我们不可以随便的破坏家庭，牺牲家庭，随便的解除婚约，因为直接破坏家庭的就是直接破坏神在世界上，神在教会中所设立的制度，那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罪。还有婚姻制度不只是为了传宗接代而设立的，传宗接代当然是婚姻责任之一，但是生儿育女并不是婚姻的最重要的重点。那婚姻在生理上当然有生儿育女的功能啊，但是生儿育女不是为婚姻而设，婚姻绝对不只是交配而已，绝对不只是交配而已。虽然传宗接代是责任之一，可是传宗接代跟婚姻绝对不可以混为一谈，因为有的人他没有孩子，他仍然有婚姻，婚姻是存在，他们两个仍然相爱，没有孩子他们还是可以相爱，但是有孩子不一定有婚姻，因为有的人在婚外生的孩子。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小心，我们不要把婚姻贬低到成为一种男女交配的一种行为，以致影响到严重的后果。生儿育女只是婚姻的次要目的，不是主要目的。我们一定要知道婚姻主要目的跟次要目的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千万不要把性的联合、交配的行为跟婚姻混在一起。但是婚约、婚姻上的契合包括了性的关系，而性的关系并不包括在婚姻之内，我指的是泛滥的性行为。只有在婚姻上的性联合才是婚姻的义务，也是上帝赐予婚姻在婚姻里面的人一个欢愉的一种生活。所以性的联合并没有涵盖了婚姻所包括的一切，婚姻与性联合完全是两件事，而且范围，婚姻的范围比性联合更广，我们不可以随便乱说。我们知道婚姻从什么时候开始？婚姻是男女双方在神的面前立的一个盟约，当这个盟约在神的面前，在教会进行婚礼的时候，婚姻就完成了，两个人开始进入了到一种盟约的关系，婚姻的盟约的关系。所以牧师在婚姻说婚礼上面说，我现在宣布你们现在是夫妻的关系，那个时候是婚姻合法化了，婚姻开始了。所以有的年轻人啊，花很多时间准备礼服啊、婚礼呀、花很多时间想到客请客啊，他们的父母想到请客的名单啊。各位，这都是婚姻的节目之一，但是真正的婚姻是从牧师宣布说，我现在在上帝的面前宣告，你们现在是夫妻关系了。这是婚姻的开始，这是婚姻的契约，在神的面前立的，是合法的，是合神心意的，是神所喜悦的，也是大家看为美的一件事。所以呢，婚姻生活中有许多的困难，因为两个人是那么样的不一样，两个人的个性是这么不同，以致 常常有人在婚姻生活里面吵吵闹闹，哭哭啼啼的，有很多的问题，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人要他们在一起生活，当然是要花一点时间去学习，但是呢经得起考验的人，愿意学习，愿意放下自己的，愿意尊重对方的，不是一意孤行的人，都能够尝到婚姻的美丽果实。所以希望大家，祝福大家都有一个好的婚姻生活，让我们的婚姻也可以见证上帝的荣美，看到上帝的恩典，也可以向人宣告我们是练习，我们是应用圣经的原则在我们的生活上，在我们的婚姻里，这样子吗？很多的人他也就因着你有一个美满的婚姻生活，就羡慕做一个蒙神喜悦蒙神祝福的人。创世纪旧约圣经创世纪第二章十八节说，上帝耶和华自己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帮助是什么意思？就是符合他的意思啊，要造一个女的，要符合这个男的，这个字多么好啊，就是要造一个女的去帮助他，不是造一个女的去管理他管辖他。所以起先我们要看结婚，第一个是要解决人孤单的问题，因为上帝说，那个人可没说，亚当没有说我好孤单哦，亚当没有说，上帝说的，上帝说那人独居不好，不好，独居不好。婚姻的设立，结婚的设立，就是因为神认为亚当一个人独居不好，因此呢他要为他做一个配偶，做伴侣，做配偶是婚姻的重要因素。配偶做伴侣是一个盟约，上帝说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因为上帝对独身的评价看作是不好，根据这个不好的原则，上帝就要做一个好的，好的就是给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创世纪第二章说的。所以我们结婚了的人，年轻人当结婚了以后，他的心里要离开他的父母，要跟他的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做父母的，做公公婆婆的，做父母的，做岳父岳母的，我们要有一个心胸，让我们的孩子他们能够在心理上，在精神上，不要再依赖做父母的，让父母去做父母的事，让孩子们跟他们的配偶二人连为一体。若是做父母的有这样的心胸，放得了他的孩子去跟他的配偶相亲相爱，放他的孩子去跟他的配偶联合，那么这是一个明智的父母，这是一个有神的恩典有神的爱的父母，是认识神在婚姻里面原则的父母，这是一个标准父母，是一个好的最好的父母。我们不是说孩子们年轻人结婚了以后就不管父母，就不孝顺父母，年轻人也不能乱听我这句话啊！上帝的话绝对是都面面俱到的，对人是绝对有益处的。那个离开不是不管的意思，离开是在心理上，在经济上，在精神上能够独立的意思，是要让年轻人在婚姻生活中跟他的配偶两个人独立思考，两个人一起讨论，不要什么事情都说让我回去问爸爸妈妈。那么丈夫也要问，也要说让我回去问爸爸妈妈，那就三个人的意见。妻子也要说让我回去问爸爸妈妈，那就六个，加起来就六个人的意见，六个人的意见。 很难把圣经的原则放在里面了。圣经的原则是说，人要离开父母，你结婚了以后，你们要互相做伴侣，结婚了以后就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呢，独身是没有办法之下才独身啊，独否则有机会结婚，故意不要结婚，轻视婚约的，就是轻视了神的原则，还有轻视了神赋予这个原则所给的福气。神吩咐教会要传扬福音，要兼顾软弱的基督徒，所以呢，神就在设立他的婚姻原则之外，特别呼召一些人出来，叫他们可以过独身的生活，给他们独身生活的恩赐，那是为了福音的缘故，赐给某一些人独身的恩典，独身的恩赐是为了福音的缘故。我们这个经文可以参考马太福音19:11-12，可以参考哥林多前书7:7。我再说一次，关于独身的问题，神特别呼召某一些人，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了传道传扬福音，兼顾弟兄姐妹的缘故，所以给他们单身的恩赐，这是记载在马太福音19:11-12，哥林多前书7:7。除此之外，神愿意人人都结婚，愿意大家都能够有婚姻的生活。那么有结婚恩赐的人，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有一个好的婚姻家庭，预备要结婚的，寻求结婚的人，就是有结婚恩赐的人。感觉到孤独需要结婚的人，神就会把结婚的恩典放在我们的身上。那么有结婚的恩典的人，神呢就给我们预备了一个配偶，我们可以在预备等候配偶上面看到上帝的恩典。我们会发现，这么多人中间只有这个人我喜欢，在这么多人中间只有我是他喜欢的，然后两个人嘛越谈越有趣，然后就讨论结婚的问题了，慢慢的进入结婚，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我们要知道，结婚最重要的一个部分，除了婚约，上帝设立的婚姻制度以外，就是做伴侣的盟约。因为上帝造夏娃不单单是做亚当的帮助者，也是要做亚当的伴侣，要让夏娃跟亚当一起互相为伴。所以婚姻是以成为伴侣的观念我们来解释的，上帝要让那个配偶两个人成为亲密，非常亲密的关系的人。我们要跟一个野兽或者跟一个刺猬住在一起是很难，因为全身都是刺，可是上帝在我们结婚之前就预备了一个人，让我们彼此相爱，所以你是跟一个相爱的人在一起。我姑且说，我们是一般的人，是在婚姻以前就认识的啊，不是像古时以前那样子的媒妁之言，是自己找的，自己认识的婚姻对象。那么已经是认识的相爱的，所以你就不是跟一个刺猬生活，你是跟一个人，一个可爱的人生活。虽然这两个人观念上常常有不一样，适应上也会有困难，可是仍然要履行联合与做伴侣的盟约，因为这是上帝设立的一个婚姻制度。伴侣是什么？伴侣就是两个人在思想上，在目标上，在计划上，在努力上，在身体上有亲密的联合。所以不只是只有在身体上，一般的人以为就是这个问题，其实 很多，我们共同来定一个婚姻的目标，我们将来要往哪里去工作，我们要搬到什么地方去，还是我们就一直在这个地方，我们将来怎么一起服侍教会，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生几个孩子，等等等等等等，很多的问题都是可以讨论的，都是可以做计划的。大家要记得，我们做了计划，我们仍然可以把我们做计划的，我们是做了计划，但是主权批准的权利是在上帝的手中。当两个人进入了婚姻以后，我们就必须要满足对方在伴侣上的要求。有的人结了婚了以后，一个东跑了，一个西奔，两个人就分开了，这不是圣经的婚姻观里面做伴侣的关系，不是在婚姻观里面结婚神设立的婚姻制度里面做伴侣的这种教导。做伴侣就是两个住在一起，除非不得已有短暂的分开，那是没有办法，但是平常我们尽量的要住在一起，一起为这个家庭付上心力，一起为了巩固我们的婚姻生活，我们建立我们的基督化家庭而努力。那么这个订婚跟结婚有没有关系啊？订婚并不具约束性，虽然订婚的时候已经好像我们决定了将来要跟这个人结婚，但是呢，订婚还是跟结婚不一样，只是大家认定将来要在一起，所以很多的人就觉得订婚就已经是结婚了，两个人就随随便便发生关系，这是罪啊！订婚并不是结婚，婚姻里面的性行为、性生活还是要等到婚姻在牧师宣告成为夫妇以后开始，所以婚姻是从结婚开始，不是从订婚开始。我们不要以为婚姻是从订婚开始，因为在订婚了就可以发生关系，这是不对的，这不是圣经的婚姻观念，这是一般社会的观念，甚至社会的观念比这个还要开放，在婚前订婚之前就已经开始了，乱七八糟的人还在一认识的时候就开始了，这样的婚姻将来怎么会幸福？因为它的基础都还不稳当。我们要一个幸福的婚姻，我们要按照上帝的原则来进行一切的规矩，凡事规规矩矩的按照秩序行。所以我们要知道，婚姻是一项盟约，婚姻是在众人面前，我们要强调众人面前做了一个我们承诺要互相做伴侣的一个盟约，所以婚姻的盟约那是很重要的。你有没有参加过教会的婚礼？教会的婚礼都会牧师都会问新郎新娘你是不是要终身带你的妻子不管是福是祸是健康疾病怎么样，你都遵守这个承诺呢？那个新郎就说要，我愿意。然后牧师又问新娘，你是不是一生都甘愿做他的妻子？然后就要尊重他，敬爱他，无论是贫是富是健康是疾病是什么事情，你都要谨守妻子的本分尊重你的丈夫呢那个新娘子又要在众人面前说我愿意，这是一个盟约，不是随随便便说的。当你亲口在神在人的面前，在牧师的证婚之下，你说我愿意，你就要终身的愿意，即使遇到困难也要承担下去，因为你已经在众人面前，在上帝面前，无论是健康是疾病是贫是富，你都要跟他一辈子。所以婚姻是一辈子的盟约。帮助者，我们有讲到上帝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 配偶帮助他，帮助他就是合适的意思，合适，两个人契合的意思，配合的意思，心心相印的意思。所以这两个人上帝选了夏娃来配合亚当，上帝为亚当造了一个合适他的帮助者。所以这两个人，夏娃是亚当的另一半，两个人在婚姻的盟约、婚姻的联合中，就表明了这个完整性。所以两个人都是互相配合的，亚当配合夏娃，夏娃配合了亚当。所以呢，这本来亚当一个人不够好，上帝造了夏娃以后，让他很好，让他的生命，一个男人的生命比单身的时候更完整。这为什么呢？因为有女性的特色，使得他的生活，使得他的人生进入到一个新天新地中间。所以这个亚当因为夏娃的参与、夏娃的配合、夏娃的帮助，使得他的男人的生命更好。这样很美好的生活，当然过了多久我们不知道，因为圣经没有说，我想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因为亚当为很多的上帝所造的各种被造之物取名字嘛，树啊、花啊、草啊、动物啊，各式各样的东西亚当取名字。所以一直到他们犯罪了以后，然后才开始抱怨不太好。那不管怎么样，在上帝的原则中间，上帝的原来的心意中间，女人是帮助男人的，男人因着女人的配合而更加完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谈的是什么是结婚，还没有谈完，我们下一次接着谈。我们祷告，主啊，感谢你的恩典，你注意到人单身不够完好，你预备了一个配偶帮助他。主，我们为我们每一个人，结婚的还没有结婚的祷告，不管怎么样都求你让我们合适做我们另外一半合适的配偶，让我们的参与使得他的生命更完好，也让他的参与使我们的生命更完好。主啊，祝福我们的婚姻，让我们的婚姻生活是依循圣经的原则而走的。感谢你引导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婚姻的祝福，感谢你用婚姻来教导我们怎样在婚姻生活上能认识你的心意。我们这样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朋友再见。
感谢神，那日将要来到。以弗所书四章提到，当基督的身体以他为生命，全然有他的性质，那个时候就是身体预备好了，要成为心腹，他的配偶。因为教会是他的身体，教会达到了基督丰满的身量。以弗所书五章也提到，最后将自己献给他，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斑点、皱纹等类的病。亲爱的朋友，婚姻与家庭这几个字给您带来什么想法吗？下一课，老师将谈的是婚姻的地位、神对家庭的定规等等。杰心在这儿邀请您一起收听，别错过喽。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刚刚您听到的是由冯师母主讲的教牧辅导学。亲爱的朋友，父神期望他的每一个儿女都能够顺服他的旨意， 把自己的心献给他。我们是不是能够得着真的喜乐与平安，完全取决于我们奉献的心。在生活中的一些烦恼困难，往往会使得我们更愿意更要去亲近我们的父神。愿神祝福你。